我用 email， 我用那个
啊，那个那个
一张还是？
一张一张，一个人一张。
那很多谢了。
一个人一张。好，我们开始上课了。我们做一个祷告。天父阿爸，感谢你的恩典，带领我们一堂的聚会，但愿你的话可以存记在我们心中，做我们随时的力量。现在我们来上第二堂主日学，求主帮助我们在这个一个钟头多十分钟的时间里面，让我们都有所领受，也借着我们所听的，可以帮助我们每天的读经生活，更多了解旧约圣经。我们交托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今天我发的一张跟上个礼拜上个礼拜也发过同样的一张呀，不过后面不同了上个礼拜我后面是给什么？给这一季的名单你们一定要有这一季的名单，就是后面有不同的老师你们如果上个礼拜没有收到的我今天分开给你们的，这个是单单名单就几张应该昨天上个礼拜拿到了就不要再拿他们都有了OK 你们两个人可以上了这个是分开的这个是老师的名单，这个分Yeah, 我要看你们这个上个礼拜发的呀前面的一面就是历史书的大纲，历史书有多少本历史书有多少本？从约书亚记到什么以斯帖记多少本？
12本
呀，要记得前面5经5本，12本以后又4个类5本，以后先知书、大先知书5本，小先知书12本，所以你只要记得12跟5就好了，5+12+5，52就是39。这个是旧约圣经。好，旧约圣经。那么好，那么另外一面我是把这一季我们上课是从今天3月26号到7月2号。是曾经弟兄负责，他就帮忙分类了，所谓分类就是有不同的老师来带领。那么你们看呀陈金、胡明之、张向武、刘月、金霞5个老师在那边，就是我们在那边操练训练老师，知道吗为什么？因为年底以后我们的课堂就好大了，现在我们只有5班了，成人中文堂的只有5班，太少了，就是10班我们都盼望可以有10班，但是问题是老师教室如果有老师没有的话也不敢开嘛，是不是但是总而言之，所以我们要训练，那么这些人是训练他们，那么他们肯，那么他们就栽培自己。现在我们不是有新的一班吗？恩爱夫妇的，哪一对夫妇教啊？建银跟童金呢，他们是第一次教成人主的学，也是教得很好所以我们如果说多这样的人才出来，都没有问题的。所以那我们就这个是给你们看一看而已。那么现在我们就回到历史书，刚才我们讲过。历史书是一个比较好读的，那么现在我是盼望你们上课的人呢，可能你没有参加那个1年就旧约圣经，你没有把名字放上，但是你们应该照着我们的课程详细的把历史书，应该不会太难，你跟着历史书这个 十二本好好的读下去。那么历史书很容易读的，比五经更好读，比先知书更好读啊。先知书是最难读的，因为有时候你读了，你读了几章呀，你花了十五分钟，如果你的不集中的话呀，你不知道他讲什么，又再回来再看，还是不懂，又再回来。有时候我也是这样子的，但是历史书应该是比较简单一点。那么五经当然也好读了，创世纪、出埃及记，除了利未记以外，其实利未记也不难读，只要你稍微了解翻记，什么叫做记，记这个以色列人所看重的记，那是稍微了解一些，分类一些，还有祭司的这份，祭司做一些什么工作，你稍微了解一些，你就可以知道。还有以色列人的节期，以色列人的节期啊，逾越节、祝棚节啊、赎罪日。这些你稍微了解一下，你就读。因为民数记很好读的，民数记就是他们在旷野的时候非常好读的。那么生命记倒是比较难，是重复，重复。第二 ，Deuteronomy， 第二律法书 ，Deu 就是第二律法书。为什么这个叫做重生？重生神的诫命的记录，因为以色列人快要到哪里？快要到迦南美地了，他们已经走到摩亚平原啊，摩亚平原。那么摩西要离开世界了，他知道他不能进到迦南美地了，所以他再一次这些就是新的，因为二十岁以上的都倒闭在旷野了。现在是二十岁以下和在旷野出生的那些男丁的也有60万人。那不必说妇女孩童，所以他要再重申神的诫命啊，以后他们才进到迦南，所以那个是生命记。那么约书亚记，那么今天开始约书亚记，从约书亚一直到以色列记，这个是旧约历史。那有人把这个以色列的历史讲成旧约的树林教会，教会什么时候成立的？今天陈牧师讲的就是初期教会刚刚扩展的时候，就是使徒时代嘛，使徒时代才开始教会的成立。不要忘记啊，旧约没有教会，旧约只有以色列国，但是就把以色列国的历史啊当作树林的教会，树林的教会可以这样子解释，所以也可以很多问题、很多事情可以用到教会的身上。那么历史书是二本，第一段、第二段、第三段，分成三类，分成三类。第一组王国时期以前的，第有三本书，头三本是什么？约书亚、士师跟路德。不要忘记，路德记虽然是短短的四章，它是在第一季第一节。路德记有圣经的，路德记第一节第一节是什么呢？四世秉政的时候，表明路德记是记载什么事情呢？在四世时代，四世时代有300多年哦，这第二本四世时代有300年的历史，但是也是以色列人最黑暗的时期。为什么？那个时候还没有国王啊，还没有立王，那么就他们刚刚占领迦南地啊，那么地图上这个。他们这个地图稍微看一看，现在也是好，也只有几分钟了。这个地图是分地，这个是约书亚分地，分地的时候，你要中开始要中间要中间有一个什么？约旦河，上面是什么？
加利利。
加利利海，下面呢？
死海
啊，死海沿海呀，死海沿海加利利。那么中间就是约旦河，约旦河东。有两个半支派，约旦河西有9个半支派，这个是分地的时候，他们这个两个支派班，因为贪图不要再打了，不要进去再打，因为要打很辛苦。他们说，你就给我这些地就可以了，就分给他们两个支派班但是马拿西就是最上面的最大的，因为还有半个支派也是在约旦河西，所以你看马拿西是最大的土地 啊。那么这个地图你看了啊，你把十二个支派呀 啊背一下也好嘛。那么流便在哪里，马拿西在哪里，以法莲在哪里，加特在哪里，犹大在哪里，西面在哪里，那稍微看一下。那还有这一张地图有把什么出来，有六个城市的名字啊，在约旦河东有三个城，约旦河西有三个城。好，我们先看约旦河东的，从下面什么城？
底西。
底西。第二个呢？基列拉麦。底西是在哪里？哪一个支派？
流便。
基列拉麦在加德。还有呢？
哥兰。
哥兰在马拿西。那么约旦河东，河西，拿弗他利有什么？基底是最上面的，中间的事件也是马拿西的事件，下面的犹大、西布伦。那么这六个陶城呢、啊，在不同的支派，你们还记得为什么要设立这个六个陶城呢？是为了那些误杀人的，误杀的人他们可以逃到陶城来避难，不然的话，因为你杀了人，我要报仇，我要报仇，我当然就去找你了。那但是如果你逃到这个逃城里面，这个就不能够杀他了。那么，所以这个逃城，我们平常预表什么呢？耶稣基督的救恩嘛，是不是？耶稣基督是我们的避难所。那么，这个是旧约，很多旧约的什么事情可以预表耶稣基督的救恩？那么这个陶城，当然我们今天不讲陶城，那么让他曾经有机会更多讲一点陶城。但是在约书亚记里面，陶城有一章是二十章，是很重要的一个记载。那么最要紧，约书亚记分成两大段，十二章跟后面十二章有二十四呀，前面是争奇。争取迦南地，迦南地平常称为什么？应许之地，要记得，要应许之地是神向摩西向以色列人应许要赐给以色列人的，所以是应许之地。应许之地就是迦南地，就是流奶与蜜之地啊，要明白。那么，所以在大段里面，他就说啊，十二章是要争取应许之地，攻取。应许之地，从十三章到后面是什么呢？拿到了地后，那么要分地，分地，分地，那么是从十三章开始的。那么所以就是约书亚，哦哟，约书亚就我也发给大家一下，这个是分成两大段，这个是约书亚记的大纲。所以上个礼拜发的哪一面你们有看吗？应该看了了。我是说只要你好好的读这一面很好啊，这一面是把我们十二本的大纲讲出来，最要紧是用图表，图表很容易看的啊。这个每一本书最重要是什么？也不是作者，也不是日期，也不是地点，最重要的是什么？目的跟主旨。那还有业界业意，如果业界业意能够把它背起来就很好了。那么好像约书亚记它的业界是什么？第几章第几节？业界，业界就是重要的一节，一章三节。那么哪一个人把一章三节读出来？有找到约书亚记第一章第三节，把它读出来一下。
Yeah.
你们脚掌所大之地是应许之地，我都要赐给你们，照做神向摩西的应许赐给以色列的。所以这个是这本书的业节，所以第一章第三节要把它背起来好吗？ 啊，试试看，下个礼拜我就问几个人啊，背一下，你就背一下。那么你自己背熟了，也提醒大家可以把这一节记着。它的意义呢？基业，所谓基业就是应许之地，成为以色列国。以色列国就是今天的巴勒斯坦，所以后来就是因为以色列国灭国嘛，灭国以后就巴勒斯坦进去了，巴勒斯坦也住了1000多年，现在就问题就重重。以色列回国建国，他在1900多少年建国，重新建国1948年5月14日，那么就一直跟巴勒斯坦人闹，因为巴勒斯坦已经住了1000多年，但是那一个地本来是神应许给以色列国的，所以联合国也很难解决这个问题，所以应该两国都要好好的生存在一个地方。但是以色列国的土地迦南地不是很大的地方，要分成两国，而且巴勒斯坦现在又分成两国，你知道吗？他在约旦河西和加沙地带，他们两个不好，两个头不好，那么所以就不容易来讨论来分地。好，现在那个是政治上的问题。那么现在我们把这一张纸上个礼拜发的也再看一下呀，最清楚的你要记得主旨。好，三本书前面的三本书，约书亚四世纪、路德记，以色列的主旨是以色列的产业，是不是分地嘛？在做这个应许之地，但是以色列住在那边那个300年，因为分散太过，没有一个中央政府，没有一个中央政府，意思说没有一个国王，没有一个中央政府，所以各自为政，每一个城市或者就有一个士师了。所谓士师就是民族英雄，因为那个时候迦南人四周围的迦南国家啊，不容易来攻打以色列国，那么攻打就把以色列掳去以后，他们就在失败当中。这个是下个礼拜四世纪我们所要讲的，所以我们不讲太多。那么但是在四世时代有一本书《路德记》，是它的主题是什么？
以色列的光明。
那么是记载一个家庭啊，路德记很好读。我要下个礼拜我发一些问题，就是关于路德。如果四章都不能够好好读的话，那就太可惜。其实路德是很美的一本书，对今天的家庭也很好，婆媳嘛，是不是？婆媳问题也是今天家庭最大的问题啊，是不是？那么我们说路德记很好，很甜美，为什么？劳米是婆婆，两个媳妇。婆婆跟两个媳妇的事情，但是一个媳妇以后就回娘家了，不跟随拿俄米。但是路德跟随拿俄米就到了什么地方？回犹太地嘛，他们本来就是在摩亚地嘛。那么路德是外邦人哦，路德跟随另外一个媳妇俄尔巴就回娘家，路德就跟着他的婆婆拿俄米回到犹太地。第一个地方是什么地方？伯利恒，他们回到伯利恒，因为他们过去本来就住在伯利恒。那么，所以那个四章啊，非常甜美的一个故事啊。以后这两个人很幸福，拿俄米跟路德很幸福，是从那为什么呢？从一个主要的男士，主要的男士是谁？波阿斯。所以我觉得路德记的主角应该是波阿斯。是波阿斯，懂得爱，这个波阿斯带给全家福气。懂得爱的波阿斯啊，下一个礼拜我发一张，爱字在路德记出现几次，你可以看见没有爱这个字，但是每一个举动都是爱的显现。波阿斯的每一个举动都是爱的显现，为什么呢？啊，你们看一下，下个礼拜我发一些问题。好，那么下面的以斯拉尼西尼以斯帖是被掳和归回的历史。那么最重要是这个王国时期是最重要，有几本书，六本书啊。那么这六本书也应该好好读了，也好好读了，就是撒母耳记上下、列王记上下跟历代记上下。但是最重要还是什么？也比较容易读的，
撒母耳记上下。如果撒母耳记上下应该看得详细一点呀，因为是讲几个重要人物的生平。我觉得那边就是记载撒母耳，撒母耳是最重要的人。假如我认为呀，我读历史书最重要的一位就是撒母耳啊。当时立王，他们为什么要立王呢？就是列邦国家，列邦国家不是由王。那本来如果你过去是神统治，其实世世代神已经不能够统治他们了，在摩西时代还能够管制以色列民，都说神就是我们的统治者。但是在世世代以色列国没有王，个人什么
任意
而起，王是很重要。那么今天是什么重要呢？总统。但是总统人家也不听了，现在时代不同了时代不同了，是真的时代不同了，所以做总统也难了。那么但是一个所谓就是一国的元首嘛，一国的元首如果你不听的话，当然这个国家就会乱了。所以一国要有一个王，立王的事情本来不是神的旨意，但是神准许，谁立王的？就是撒母耳。所以头一个王以扫是他立的，第二个王大卫也是他高立的。你说他重要不重要？是被立的王重要，还是高立他的那一位更重要呢？高立他的更重要了。这个是撒母耳。但为什么撒母耳是这样很重要？他是最后一位士师，士师记载很多的士师，他是最后一位。那么他也是一个特别的祭司。当时国家没有王的时候是谁管理？因为他们以色列人是一个宗教国家，有宗教的国家是祭司，祭司是掌权的，祭司就是撒母耳。但是撒母耳时代也开始出现先知，先知代替，所谓先知是代替神说话的人啊。那么今天代替神说话的人是谁？就是牧师传道。所以牧师传道有先知的这份，没有先知的名分，但是有先知的这份，所以代替神说话。所以每一个礼拜有讲堂的师父盼望牧师可以领受神的话，才传道给会众。这个是先知，他是因为他开始有先知以后，他就训练有先知学院。做先知也不容易啊，要进到学院里面。现在做传道人要进到哪里？神学院里面受造就。那么有造就也很好。我们的李牧师现在跑去华神了，4个月给他好好的讨教，回来就不同了啊。那么所以这个，因为他在这里过去是做生意的人呢，又半途出家的人啊，他把他的半生以后就奉献给主，给神使用。那么也好啊，现在神使用他在我们的教会做到多么好，是不是？那么现在他去一下4个月回来，盼望他不同了啊！你们看见他不同了，他从西南山下下来啊，面光啊，面皮发光。你告诉你第一次见到他，说李牧师啊，你的面皮发光了，他一定很高兴的啊。OK， 那么撒母耳是这样的一个人，是重要，是以色列开国的元勋。我们可以讲的撒母耳是以色列国开国的元勋，重要不重要？非常重要。第一个王以扫失败了，但是第二个王是谁？大卫。所以如果你看呀，他是合神心意的一个王，但是他的败坏很多，他的罪恶也很多的。所以我们如果看圣经啊，没有一个人是完全的，不管是亚伯拉罕，但是神还是要用他。最要紧是他的什么？信心。所以今天神所看重也是我们的信心啊。但是你信要，你要有坚强的信心，要能够产生行为。如果你的信心不产生行为，你的信心就有毛病了。这个是我们可以审查自己的地方，是这样子。好，那么所以撒母耳记上下 我们要你们好好看列王记上下，哎，列王记上下跟历代志上下其实是相同的记载，但是有点不同呀。啊，你要把它分别。如果你能够把它分别，列王记上下跟历代志上下它的重点，你能够分别，你就懂住了，懂住了这四本书了。有一些是记载相同的事情，王重复啊，历代志他重复的地方是从哪里开始呢？讲大卫的生平。大卫的生平，我想历代志会比列王撒母耳记讲得更详细，因为他是从属灵的观点啊，宗教的观点来看大卫，是这样子。列王记是政治方面、历史方面的方面，但是历代志是属灵方面啊，宗教方面的观点来看一个人是不同的。 OK， 好，我应该讲清楚了。这六本书不容易读啊，历代志上是最难读的，因为很多人名，很多人名。所以上个礼拜我不是讲了，我们看书有时候一行一行什么、一行色目，哎，一目色行一路是好。那真的有时候看名字的时候呀，啊，你也可以很快的过去啊，很快的过去啊。这个是读经的方法啊。刚刚开始新子的时候，我们不告诉他读经，你就好好读，每一本都好好读。但是我们已经读经惯了的时候，我们要显读的话呀，好像我读新约圣经总比读旧约圣经更多了，所以我新约圣经差不多每一节所记载，每一章所记载我都很熟了。你如果要我、拿出哪一节，大概我会知道是新，但是我旧约我不敢说了，因为尤其是先知书呀。那么诗篇也更难了，因为诗篇很多是相同的话嘛，啊，你要赞美耶和华啊，歌颂耶和华，所以就不容易啊，不容易。那么箴言也不容易完全记得，因为它是每一节都是一个个言，而且很难联系的不同的，所以也不容易的。但是好好读圣经，那么我现在读旧约，我喜欢读创世纪、出埃及记、读民数记，那么是对我有好处，所以我就把那个创世纪几个人物，把出埃及记的摩西的生平啊弄得很仔细了，那么对我自己属灵的生命有所帮助。好，那么现在约书亚记，约书亚记。那么我盼望每一次来的时候，就是有一张这个给你们，不是一面就是两面。今天约书亚记两面，前面的一张啊，一面这个是实地主题地位也是很重要。这本书在旧约当中的一个，那么分段稍微看一下。如果能够把分段呀，有的人把创世纪从第一章到五十章，每一章它有一个名字，那么你把五十个名字背起来，你就是你要讲这个亚伯拉罕的生平从十二章开始到第几章，那么每一章是什么事情你知道一些，所以人家问你亚伯拉罕的什么，你总是翻圣经总是比较容易翻到那边去了。所以有章名，这个章名有章名，你把它背起来也好。那么出埃及有四十章，把它章名把它背起来也好。那么这个就是在分段里面。那么如果你不能够每一章去背，你的段落要清楚。每个段落清楚的时候，你人家问你在哪里，你就总是容易回答。那么这个是约书亚记。那么我喜欢把重点讲出来。你如果重点已经知道了，整本书你就知道了，是不是？那么为什么我讲六柱朝臣很重要，也是放在重点里面，在第几点？
第五点。
最后一点，第五点就有六座朝臣。那么六座朝臣最要紧是第二行的耶稣基督，这个是耶稣基督救恩的义表，耶稣基督是我们的避难所，所有的罪人都可以到耶稣里面逃避罪的审判。那么这个是逃城的一个义表。所以还有呢，约旦河东的两个犯罪派也是一个重点。为什么？他们就是贪想安逸，不要陪着弟兄去征战去争取，所以他就在两个犯 支派在那边。那么当时约书亚记也有记载，他们攻击城市的时候就失败了。为什么呢？发生了什么？亚干犯罪，亚干犯罪，那么是一个很大的事情。那么最前面，他过约旦河攻击耶利哥，就是很大的事情。那么要稍微记得，稍微记得 ，OK， 我就够了。那么就其他就给陈经来讲呀，陈经来讲。所以那个重点你要知道，就容易做好。陈经差不多有四十分钟。我已经讲了半个钟头了。好，谢谢梁牧师。
OK。
感谢神有这个机会可以跟大家分享。我可能声音不够大，我拿个话筒。我这个梁牧师这个声音比较洪亮啊，
可以
啊，不大的。那我还是先拿着吧。好，可以吗？还可以再大声一点吗？可以吗？还是不够。OK。现在可以吗？好一点，好，谢谢。声音是比较小一点。好，那刚才梁牧师已经大概的把这个约书亚的给我们简介了一下，然后当然也有一个大纲。那我把这个大纲再给大家稍微我因为有一些稍微再具体一点的大纲，所以从这个大块的分。那梁牧师刚才已经讲了，从1到12章是一大段，然后12、13到24是一大段。那我把第一大段呢，就是啊，没有，还是没有吗 ？Hello， 有吗？
Yeah，
现在有，大概是没有对准。OK， 好的。好，我知道，我就是要对准这边。好，谢谢。那个其实就是第一大段呢，一到十二章也可以分成两个大部分，一个就是战前的一个预备，那还有一个就是开始征战，那就是耶利哥、爱神还有其他的一些地方。那他们进了应许之地呢，也可以分成两个大的部分。那一个大部分呢，就是分地完了以后呢，那还有一些小的这种事情发生，所以就是你可以具体的看一下。然后这里还有一个总线，就是因为它的这个背景在那里，就是它是从生命记延续过来的。生命记那个最后的他们在以巴路山基地青山，摩西给他们重生的一个这个神的约。这律法的一个大的框架就是顺命得福，然后悖逆受咒诅。那约书亚记这里有一个可以看到一个总线是这个可以连起来的，就是这个整篇是约书亚记是从顺命得福可以连起来的。它里面也有一些是有一些反差的，就是悖逆，有一些小的悖逆，但主线来看是他们是顺命，这一批新的这个以色列人是相对比他们以原先的要好很多的。那所以我们可以继续的往下里面看一下。那我把这个大纲的，就像梁牧师刚刚提到一点的，就是基本上把每就是小的章节的划分在这里都稍微讲了一下。然后就是第一章的一到九节是神的一个嘱咐，这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是整本书的一个总纲。那我这里下划线的有的呢是就是指那个上半部，就是说是那个战前的一个准备。那第一个就是神的嘱托。那下面呢就是他们想要预备过约旦河，是一章剩下来的到第二章。然后第三章这边是过约旦河是三章一直到五章的第一节。然后是在洗甲行那个行一些礼仪的事情，是五章，整个五章剩下的22到12节。然后到了下面就是开始讲占领耶利哥的事情，就占领耶利哥那个有一个人向约书亚显现，那我们下面也会讲，那是5章13节到6章27节，就相当于到六章结束。然后爱城的战役呢，是从第七章开始到第八章快要结尾的地方。
是到八章二十九节。那在下面是八章的最后有一小段，是讲他在以巴路山上，就是再重新宣读神的圣约。然后第九章讲的是跟基甸人的一个立约，然后那基本上这个中部战争就打得差不多了。然后第九章其实也有中部战争，那这里也就是包括南部战争，然后第十章是北部战争，最后是一个战争的总结，一个列表。好，那这个是今天我们要讲的一个大纲。那下面一个大纲呢，我就不念了，我们下次再讲。那下面就是要讲到一些具体的东西，就是我们稍微要进入到一点细节的东西。我们来看一看，就是这个神的话，就是神一开始是怎么嘱咐这个约书亚的。重要的一个反复出现的一个字呢，是刚强壮胆，它出现了三次。所以就是大家这里有个问题，就是刚强壮胆。那下面问题就是约书亚怕什么？那约书亚，你想一想，约书亚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约书亚是一个，其实
是有摩西的帮手而已。
对，约书亚其实他是一个帮手，是不错，对。但是他不是一个软弱的人，他在十二个探子报信回来，就是他和加勒两个人，他们是有信心的，他们是不怕当地迦南人的。那他现在就是好像有些害怕。那你看一下他为什么害怕？然后他也不是没有打过仗的人。迦南进迦南之前，那个河东他们打过几次仗，尤其是这个第一仗的利非定那个是很就是很清楚，跟亚玛力人征战，那个约书亚是亲手就是斩就是杀掉那个匪首的，那这是很厉，就是他不是一个没有打过仗所以很害怕，这个看到打仗我好怕，不是这样的一个人，他是一个大能的勇士。但是即使是一个大能的勇士，他进到迦南地之前会有这样的一个害怕。所以从其实我们可以从神给他的安慰可以看到，他有这样的一些可能有这样一些害怕的地方。那首先是神给他的一个使命，他现在的身份已经不一样，他不再是一个将领而已，他现在有一个神的嘱托，他要带领整个以色列民进到这个迦南地。所以他的这个使命，他知道这个使命是很大的，他不是很有确信他能够完成这个使命。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他可能就是对他不是很确定自己跟神的关系。他在跟摩西学习的时候，他看到他亲眼看到这个伟大的领袖跟神的关系，神跟他讲话是面对面的，不是像其他先知那种是要透过什么异象啊异梦来讲。他跟神跟摩西的关系是很非常近的，他们在利非定打仗是完全是就是他看得很清楚，没有摩西举杖在那里祷告，他们就是打败的。所以他不是很确定他跟神有这样的关系。那神给他怎么样的安慰？其实就是神一开始就是应许告重新重申他的应许，这是我给你们的地，就是刚才梁牧师提到的，他应许给他们的地，这个地已经是给你们的。但是还有一个呢，就是他要提醒这个约书亚的，就是他要记得这个律法，这个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要谨守遵行。那谨守遵行这两个当中还有一个叫做昼夜思想，昼夜思想也是一个很重要的，这是一个我特别想在这里要跟大家分享一下的，就是为什么要昼夜思想神的话。那首先是知道这是圣经的教导，因为这个话其实有类似的，这个在圣经的其他那边，第一个我可以想到的就是诗篇第一篇，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亵慢人的座位，唯喜爱耶和华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所以这边也是神也提醒他，你要总要昼夜思想，好叫你谨守遵行这个书上所写的一切话，让他的道路可以亨通，凡事顺利。所以神鼓励约书亚，我是跟你同在的，但是有一个条件，这条件是你要好好的听我的话，然后来行我的话。然后看到神其实在这里给他一个 一个托付。其实你也可以想想，约书亚是懂，就是接受律法已经多少年了？已经差不多有四十年了。四十年了，他不是律法刚刚颁给他，四十年了，神给他的要求仍然是你要昼夜思想，你要好好的想。那我就是想到一个，就是跟我们自己生活相关的事情，我们有没有这个昼夜思想神的话？有没有昼夜思想？其实就看到，因为有的时候就是觉得自己其实做的不是很那个，很合圣经所教导的。因为有的时候呢，会有这样一些想法，好像就是圣经的话，我理论上都是懂的，但是只是就是在实际状况呢，我这个做的不太好。实际状况，对，就是，那就是这样的想法，我觉得也是比较普遍的，理论懂，但是实际差，就是这样。然后，那我稍微就想了一想，就思想的这种想法，就是理论。我稍微拖一点字眼，如果你觉得圣经是理论的话，这个态度是有点问题的。其实圣经是讲的不是一个理论，圣经是关乎我们生命的话。那个耶稣基督也讲，就是他在约翰福音跟那个门徒跟那个众人讲的时候，他说我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然后在希伯来书四章也讲到，那个神的话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活泼的英文是 living， 就是他的话是活的，不是死的，不是冷冰冰的教义，是跟我们的生命是切身相关的。想想我们如果真的跟切身相关的事情，我们会怎么反应？如果真的跟我们生命相连的，我们是怎么反应的？所以你可以想想，为什么现在这个养生那么热，对吧？微信上面、电视上面都是放，大家都很追求。为什么？这是跟我们生命有关系的，但是这个不是跟我们属灵生命有关系的。我们很照顾这个 physical 的这个生理上的这些需求，但是我们不一定很在乎这个属灵上面的这个要求，就是属灵上的生命没有注意去培养。所以诗篇第一章还有。接下来的一句就是，他要如果他昼夜思想的话，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所以这个神的话是我们生命的滋养，他的话其实他愿意让他的话进到我们的里面来滋润我们的生命，让我们的生命有这个成长。其实我们在这里讲就是讲这个圣经，当然会有一些知识的传递，这个就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还是大家，我们这个我在这里讲，我就是抛砖引玉，抛一些砖，就是给大家一些可能算是启发，或者是这种引导或者一些思路。但是最重要的不是这个，最重要的是大家回去自己念，好好的思想，跟神建立这个更美好的关系，这个是最重要的。也是我想借着这个神让约书亚昼夜思想来带领以色列人，也让我们自己也是能够有更多的思想，更多的就对神的认识。那就是还有一个要讲到的，就是那光思想是不是够了呢？其实还是不够的。因为有的时候我们讲明白了，我们好像明白一些道理，好像你是怎么明白呢？其实就是牧师在上面讲，那我点过头了，就是大概就是明白了。这个呢，就是这个也是觉得这个是好的，不是不好，但是这个是不够的。点头，觉得牧师讲的很好，是这个是理性对这个教导的认同，但并不是圣经上的完全的这个他的教导。圣经教导要昼夜思想，因为神的话其实是超越人的理性。那超越理性，那我们就不用想了吗？不是这样，你要按照神的话来超越理性，所以还要更加的努力昼夜思想，要充分的利用我们的理性去认识神。就像米迦书，哦不不不，忘记那个 哦，就那个，但是那个经文我还记得，我好像突然跳闸了还是什么。大概就是你们务要认识耶和华，竭力追求认识他，那是应该是何西阿书六章的那个，对。所以这是神给我们的一个其实指示，让我们能够更好的来认识他，竭力的去认识他，不要就是停留在这个真理这个真理的开端，让我们要竭力，所以要好好的思想，不是绝对不是我们的信仰，绝对不是理性对教导的认同，我们的信仰是理性回归真道，我们按照神的真道来，我们按照神的指示来去想，去思想，去过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好，这里就是讲到关于这个思想的问题。OK， 大家有什么问题？没有的话，我们继续讲。那刚才梁牧师也讲到了一个，就是这个约书亚的有一个主题，就是他们得基业。它其实当然主题还有，就是用其他的方面来看，就是我用其他的描述，它的意思还是一样，就是就是以色列人得着迦南地，那神的应许实现，就是他们得着基业嘛。那还有一个可以从属灵的一个教训，就是我们征战是要靠神才能够得胜，征战靠神得胜。这个想法呢，就是我们可以把它切成，如果仔细想想，就是里面有一些内容。那首先可以问的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要征战？那什么叫靠神？接下来就是什么叫得胜？那我今天就是因为时间关系，我就讲一个第一个问题，为什么要征战？就神为什么，有没有想过，就神为什么不自己把那个迦南人赶出去，让他们有一个很清闲的很干净的地方，让他们进去就好了，那不是很好吗？所以你想回想一下，他们进到迦南地的时候，派探子去窥探的时候，十个人报坏信好像是有一些道理的，因为那边是有很多的人居住，而且这些人都是他们的仇人，都是比他们强大的国民，那这个不是为难以色列人吗？这好像他们是有点道理，但这个他们这个逻辑是有条件的，是有前提的。这个前提是什么呢？前提是神没有带你出埃及。就是如果神你是不认识神的，神没有在埃及行这个神迹奇事，没有带你走干地过红海，这样想法是情有可原的。但是神已经把你带过来，走了那么就是从埃及地带出来以后，走到这个迦南地里面，给你看到那么多的神迹奇事，然后他们还是这样的话，那就是很有问题了。然后我们就要回想一下，其实神的心意是什么？那我们从大的一个观念来看，就是神造人的目的是什么？神造人呢，荣耀他，非常好，对，荣耀他。就像以赛亚书43章讲到两次，他一次是讲到他说，凡成为我名下的人，是为我自己的荣耀创造的，就是神造人是为了他的荣耀。那因为人犯了罪以后，就亏缺了神的荣耀，亏缺了神的荣耀，那神用他的拯救来把人带到一个重新的带到一个荣耀之路，就是能够恢复他的这个荣耀。那我们所以明白这个事情以后，那我们就想一想，我们得救以后，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要什么？对，就是还是要荣耀他，不是荣耀我们自己，不是为了我们自己的荣耀。所以马太福音那边讲，狐狸有洞，天上的飞鸟有窝，但是人子连枕头的地方都没有。所以我们可以思想，我们为什么要出来，为什么要跟随他？是蒙恩，但是就是我们蒙恩得救，出离这个世界，就像从埃及奇迹出来，这个不是结束，我们还要进到应许之地。进到应许之地， 其实以色列人一出来，一出埃及进到旷野的时候，他们就开始有这个征战了，他们就有征战在那里。也可以看一下他们四十年，其实神都陪伴他们，陪伴他们四十年。这四十年想想与神同行四十年，那他们有没有 与神同心呢？他们没有与神同心，他们不明白，他们不知道 不明白神的作为。但是神还是有怜悯，带他们进到应许之地，在这个过程中让他们慢慢的学习，让他们明白其实神有他的心意在那里边，神要这个历练他的子民，要这些人明白，就是你跟随我是要付代价的。那付什么代价？那个加拉太书也清楚的讲到，就是圣灵与情欲相争，情欲与圣灵相争，这两个是彼此为敌的。其实彼此，其实就是我们里面有一些自己的欲望在那边。有一个就是举一个例子来讲，就是这个已经有一点好像已经不算什么很糟糕的欲望，就是我们喜欢这个平静安稳的生活，我们不太愿意去付代价，就是这样的愿望，其实就是跟神的心意是反着的。神想让我们就是放下这些安稳的这些生活，能够努力的去跟随他。所以就是要来付代价，付什么代价？其实就是克己，就是保罗所说的攻克己身，叫身服我，就是主耶稣教导我们的，要舍己，天天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他。就是我们这个征战是做门徒是必然的，是必要的，付代价也是一定的。但是我们就是要来学习，从这个约书亚记也来学习，就是一个付代价的事情。好，这个先跳过去了。对，明白这个一个总结，就是我们得救不需要付任何的代价，但是我们要得胜，我们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下面就是讲到神嘱咐完以后呢，他们就约书亚就积极的准备要过约旦河。那他先提到了这个第一章最后一点，就讲到了准备粮草，然后跟河东两个半支派，他的包括他的弟兄这个约定，要让他们愿意跟以色列人一起征战，来进到这个迦南地。那下面就是讲到那个是抬这个探子窥探耶利哥城，但在窥探耶利哥城的过程当中，那碰到一个人，就是詹姆斯刚才讲的另一个重点，就是拉合。
这个耶稣教徒里面有两个外邦女子，一个是拉合，一个是路德，都是在历史书里面所记载，这两个人很重要。
对，就是谢谢梁牧师。那个他想想拉合是，对，拉合是出现在耶稣基督的家谱。其实也看到拉合，你去读的话会发现拉合是一个很机智勇敢的女人，她能够知道要把这个就是两个探子要把它藏在房顶，然后也知道怎么来应对这个来就是王派来的这个想来捉拿这些探子的人。然后他还可以告诉这些探子，然后要躲到山上，要躲几天，他都算好，然后躲几天下来比较安全，然后再走。所以这个拉合是一个确实是一个很不容易的、很特殊的一个女子。但这个还不是很最重要的，还要看到一个，她有一个很特殊的一个职业，她是妓女，她是一位妓女。那妓女在任何的文化里面，其实都是不被人看重的。然后有一些解经家呢，还会讲，就是他有拉合可能不是一个妓女，他只是一个旅店的一个看门的。他好像就是因为拉合在耶稣基督的家谱里面嘛，那里有一个妓女还不好看嘛，那给他这个好像亏缺了这个耶稣这个他的荣耀。但是我不太同意这样的观点。因为 因为这个真正的就是神的福音的大能，神的福音的大能就是让这个妓女悔改，让强盗做好人变好人，这些是真的是神的见证。你想想现在你可以反观一下我们现在的见证是什么，现在有多少人的见证是看到就是神在我们生命里的改变。还有一点就是也是蛮有意思的，特别要提到的这个，好像这个话筒可能不太 work， 但是我尽量讲吧，就是还很特殊的一个地方，就是耶利哥是一个大城，爱城是一个小城，爱城有12000人，那耶利哥我不知道多少人，但是肯定要人数要多得多。这么大的一个城里面，他们对这个神的认知也是差不多，就知道这个神以色列的神很了不起，很厉害，在这个以色列人过红海，实在是一个了不起的一个神，就我们没办法应对，我们没办法打得过他。但是还有一个就是一个不同的一个反，还有一个不同的反应是什么？就是只有拉合一个人知道他要得救，这是神的一个很特殊的一个恩典。成千上万的人在那边不知悔改，只有拉合一个人知道我要得救，这是他对神的一个回应。然后他才会担这个风险，冒着其实生命的这个危险，然后把这个接待探子，然后把他们送出去。那最后要提到的一个问题呢，就是可能也是比较常见的，就是如何看待这个拉合的谎言。拉合确实用欺骗来就是哄走了那个王派来要捉那个探子的人，那我们如何回应，就是如何看这个，那好像神却是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但是神并不赞同他的这个做法。拉合因为他是个外邦人，他对神的律法不是那么了解，那神也怜悯，神使用这样的事情。但是从整本圣经的总体的教导，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总的原则，就是还是按照耶稣基督所讲的，我所说的话是就是，不是就是就不是，多说一句就是出于那恶者。好，那我们先继续的往下看。Okay.
刚刚有提到哈，你看人们接约瑟亚，其实他们一进迦南地，以色列人选民进迦南地，第一个他们就跟这个外邦人有关，就是第一个神圣之外。在这里，我们再看到这个圣经的教训，是上帝救恩的事件。我们从这个历史书的第一个就直接看到，就是跟后来就新约的连结很重要。
对，
拉合是这地的人，是个外邦人。
拉合这个特点可能在家里，刚刚你知道他是个外邦人。
对，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上帝的救恩，他不是说拣选了以色列这一族，他是拣选他们没有错，他们是代表人，但是他的救恩是从旧约里面这里。
对对，好，谢谢林师母。那下面那个约旦河，过约旦河就稍微粗略的讲一下，就是他们这次进约旦河跟过红海稍微有一些不同，就是让祭司抬着约柜先进去的，先过河。那这些祭司就是要走到河当中，让等到这个河水分开以后，然后这些所有的以色列民再过去。然后呢，就是在，然后他们也知道在那里立石为祭，做一个纪念，纪念神给他们行的这个神迹奇事。那其实神也借着这个事情再次的给他们信心有这个巩固，知道让他们知道这个神与他们同在，因为约柜就是神的这个同在的一个象征。那然后他们在这个吉甲行割礼，因为记得割礼是这个立约的记号，是神跟亚伯拉罕立约以后，让亚伯拉罕全家行的一个礼仪。那然后下面呢，他有这个，他们有这个守逾越节和，就是吃当地土产，就是玛拿停止的这个事情，这就不具体讲了。还是要 讲一下那个攻打耶利哥这个，还有爱城的这两个是也是很重要的事情。那攻打耶利哥城之前，有一个人向约书亚显现，但是圣经里写的很清楚，就是那个人是他说是耶和华军队的元帅。哦，直接出来了。那就是想一想，因为这里提了几个问题。那第一个问题就是耶和华军队的元帅是谁？耶和华的军队的元帅就是神自己，他的意思就是说神是亲自率领我们征战的神。神不是高高在上的跟我们就是关系很疏远的一个神，神是跟我们有一个很亲密的，这个在这个地方就是一个战友，就是他是一个元帅。还有一个就是元帅的问题，就是他是统领，我们要听他的，就是征战得胜的一个首要的条件就是他是元帅，所以我们不能再靠着自己天然的这个聪明和力量去做事情，我们要听他的吩咐。有的时候他的吩咐会让人的理智就是很难通过的，因为当我们理智没有办法明白的时候，我们会没有安全感。是我们靠自己的力量来做一些计划的时候，我们自己会比较踏实。但是其实如果像我，如果是我去打耶利哥，那我会想要做一些工程的器具啊，或者起码带点梯子嘛，你工程嘛，你要爬一爬，没有的。神给以色列的带领，第一座城耶利哥城攻打的是一座大城，一座很坚固的城，用的是一个很特殊的方法，是一个绕城。他就想，那这里最后到时候第二个问题就问那个以色列人绕城绕了几圈，大家记不记得？
七次，大家七圈，应该是14圈。
每天一圈，
其实就是
七天，
对，其实就是前六天每天是一圈，最后一天是七圈，一共是13圈，就是七天，也就是每一天转一圈，到了最后一天是七圈，就是
最后一天他绕七圈怎么绕翻？那恐怕要跑了。
对，有可能。
不然就因为一天怎么又一圈了？
那熟悉的其实已经熟悉
了。那么看到一个事情，就是第七天绕七圈，前六天绕六圈。如果你第六天就放弃的话，第七天放弃的话，就是你连神要求的一半都没有做到。每天绕一圈，到第七天是绕七圈，就是相当于前六天的工作的总和，你还要更多的去再做一圈。那教我们一个什么功课？就是明白一个事情，我们要懂得坚持。神，你看他一圈、两圈、13圈绕完以后，你觉得这个耶利哥城有什么变化吗？耶利哥城绕一圈掉两块砖头，绕三天塌一半，没有。耶利哥城绕了13圈以后仍然是非常的完整。也就是说我们在这个信仰的生活里面，我们可能会遇到一些很大的困难，我们不断的祷告求神，很有可能就是没有任何的变化。但是神教我们一个功课，就是我们要在信心里面有这个坚持，我们要坚持到底。神有他的时间，他必然会成就他所应许的事情。那还有一个方面，就是要很清楚一个事情，这是一个神也让以色列人明白一个事情，就是经历，这是因为他们进迦南地第一仗，进迦南过约旦河里面第一仗，神要他们经历这个听命得福，听命蒙福。这个不是理论，不是理论，就让他们明白一个事情，这个不是理论，我证明给你看，这个不是理论，是跟你生命有关的事情。然后这样的话，然后他们就攻克了这个耶利哥城。但是攻克耶利哥城，神有一个要求，有个要求就是你们不要去拿那个掠物，所有的金银那些东西要归我，这些人都要除尽。 所以下面就引出了一个爱城的这个有个失败，那就是雅，因为从两个方面来看，从雅干一个个人来看，就是他犯罪，他拿了一件美好的侍拿的衣服，还有一些金银，美好的侍拿的衣服，其实也是可以看到，其实在我们侍奉神的过程当中会有一些引诱，侍奉神的当中是有可能去取一些不当取的东西的。美好的衣服就是在外表很美好，你穿着也看上去很不错，就是明白一件事情，我们有的时候侍奉外表看上去很不错，但是里面是什么，有没有像亚干做的这个事情一样取了当灭之物，这是我们就是从这个要学习的一个事情。然后亚干一个人犯罪，那神不是这样看，就是好像啊你犯罪我罚你一个人，不是，整个以色列民就是因为这个事情，他们遭到了一个很大的挫折，在一个很小的城面前就败下阵来，然后逃跑。那还有一个方面，从以色列全局来看的时候，就是以色列人犯了一个问题，就是他们犯了一个轻敌的毛病。他们在打耶利哥的时候知道谨守遵行神的话，但在打爱城的时候，他们轻视了这个小小的城池，没有求问耶和华，没有求问神，所以他们失败了。所以从这个可以看到一个事情，就是神教导我们一个，就是我们任何的得胜，无论多大的得胜，当我们回过头来看的时候，我们发现这不过是神的恩典，就是我们不要骄傲，否则的话一点点小小的挫折就可以让我们栽跟头，让我们失败。所以这个就是他们从一个很属灵的高峰一下子跌到一个低谷，所以神也再次的提醒在这里，这个总线在这里，就是听命蒙福，这个悖逆就是受阻，不在乎人多人少，不在乎这个城大城小，不在乎就是我们自己，乃在乎就是我们是不是听神的话，按照神的话来做。所以下面就有神就与他们再次的就是巩固，给他们给所有的在攻陷爱城以后，他们有这个宣读圣约，这里有个反调。好，那基本上就是攻打耶利哥和爱城就是到这里。那下面我们就再看一下，就是基遍人的事情。那基遍我都先打出来，就是你可以想到这些问题，问这些问题，就是基遍人的欺骗是做对的还是做错的？然后就是我可以简单的回答一下，就是他们的方法是错的，但是他们的动机是好的。他们知道这个神是大而可畏的神，但是他们明白一个事情，他们要命，这是对的。他们懂得自己要向神来这个和解，这是好的。但是还要知道一个事情，有基遍人，因为在生命记里面也讲到，其实神要求他们在打仗之前要先礼后兵，就是要跟攻打的神先要讲和平的话。但是要知道一个事情，就是基遍人不在那些先礼后兵的范围之内，所以基遍人这样做的其实也是他们也有就是也是有些理由的，因为神要灭的这些人包括基遍人。但是还是从神的这个大原则来看，就是就像以西结书那边讲的，他说我岂是恶人死亡岂是我所喜悦的吗，并不是这样，他说我不是喜悦他们回头离开所行的恶道吗，所以神还是这些恶人，神还是给他们这个悔改的机会。然后下面呢，就是看到以色列人对待这个基遍人，那知道自己受骗了以后，因为这些领袖仍然就是守着对神所发的誓，因为他们在神面前发誓说，就是跟他们和解，就是不杀他们。那这些领袖仍然是坚守这个在神面前坚守这个誓约， 没有违背，不但没有违背这个誓约，在后面那些诸王联合起来攻打他的时候，攻打这个西边的时候，那约书亚是就是出兵去营救的。所以这个以色列人，就是虽然这些领袖开始犯错，但是后面他们做的仍然是合神的心意，所以即便人幸存下来。然后下面就是再讲一下下面的一些战争，那蛮有意思的，也看到我们就是再把一些重要的讲一点。哎，对，先就都打出来再看，就是中部战争，就是约书亚带兵是从中部进去的，然后他们往南打，再往北打。那其中打中部就是跟西边人，就是营救西边人那个战役里面有神的这个有一些神迹在那里出现。可以看到一个事情，就是神就是用冰雹，然后回应这个约书亚这个祷告，让日头停住，多停了那么一天。其实就是神允许，就是神愿意让这个以色列人，让以色列人更多的来杀灭仇敌。就是我们也看到这个神，他里面也其实神也是非常心里面非常火热的，非常愿意来帮助我们，所以他用这些神迹来帮助这个以色列人来就是得地。那还有看到这个从第十章第十一章反复出现的一个字是一个句子，就是约书亚就是把这些城的人就是进行杀灭，没有留下一个。十一章十五节，耶和华怎样吩咐他仆人摩西就怎样吩咐约书亚，约书亚也照样行。凡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凡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约书亚没有一件懈怠之行的。就是看到在这个整个的过程中，约书亚是对神的话是遵守，就是非常严谨的，没有一点点懈怠的。所以这也是他们为什么很快的就把这些战争平息，在一半在这个输一半的时候，就已经把这个把就是整个战争就打得差不多了。然后还有个那边有个总结，就是国中太平，没有战事。然后第十二章就讲到一个列表，就是他们所战胜的王的一个列表。啊，大家也可以去看的时候也知道，有31个王被以色列人打败，31个王。所以就是相当于他们把神的恩典记录下来。其实当我们如果把这些神的恩典能够一个一个记录下来，然后再回头去看的时候，就是我们真的是不是感恩，就不是一个空洞，是一个有这个具体实际的。好，那我基本上就十二章就讲到一到十二章就讲到这里，大家还有什么些问题吗？哦，对，梁牧师有补充。
哎呦，讲得很好，大家要拍手一下哦。40-45分钟可能预备了10多个小时，20个小时就有了。所以你看才能够在这个荧幕上出现这么小点，这么短，实在不简单，也讲得非常好。那么就接受祷告，也是我来做结束。
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把这个圣经来启示给我们，我们都看见到你的救恩计划是如此周详。我们很愿意今年的时间都来认真研读救援的这个过程中间，因为我们愿意寻求你，就你就被我们寻求。因为有弟兄姐妹开始在做这个教导服事的时候，你就祝福他，你就让他们在你的话语中更多的得着激起不在于我们一起来研读你的话语。我们谢谢你，是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
阿门。好，
好，谢谢大家。
谢谢。
好，谢谢。好，谢谢您。
在里面的那个。